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又是喝茶的时间啊，邹氏锵锵茶馆。今天的茶是茶重喝，我们还是法眼下的，郭老师，那就直接上麦开始讲吧。
上次好像
师兄们当中有，
有问题可以，对，可以在这拿出来我们讨论。
是的，是的，还是以讨论问题为主啊，喝茶为辅。
宝塔少言禅师，应该是说到这儿了吧？六合澄清是如何？大众谁信你？然后是即位门人曰：住行无常，即常住相。说完了，家父而逝，应该是说到这儿了。我们接着往下看。般若净尊禅师，台州般若寺净尊通慧禅师上堂，皎皎坦赫的吧，应该是，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纤毫间断相，无时无节，常时扎定上座无通气处，所以到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识，放光动地，处处露现，实无丝头许法，可作隔碍。如今却因什么不会，特地生疑去？无事儿不用久虑。这个事儿啊，它一直光明朗照啊，亘古亘今啊，它没有断过呀，一直在照啊，一直在照啊，没有时节呀。就是说的是，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你想躲都躲不开它。就是说，你上知善知识不是我你我他，山河大地都是你的善知识，放光动地，一直在放光动地呢。你能够碰着的都是他，你跟他之间没有一点点的隔碍，当体都是他。你现在为什么不会还生了这个疑呀？为什么还不会呀？还生疑呀？全体全妄即真呐，全体妄都是真啊，全山河大地都是啊。你这个，你凡是处着的，它都是啊，都在显现呀、啊。这中间没有一点点隔碍呀、啊，本来没有一点点隔碍的，现在为什么不会呀、啊？为什么生疑呀、啊？没有事儿就不用在这儿一直站，你们在这儿站着干啥？在这儿傻傻站着干啥？赵静在吗？赵静在吗？赵静今天不在。就隔着那一层理，隔着那一层理，就隔着那一点点的理，就有那一点点的理呀、啊。是在啊，在就好办了。在这一段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你，知道啊，不知道啊，明白呀、啊，不明白呀、啊，是啊，不是啊，就是这个东西，知道和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就隔着这一点，就隔着这一点，它都没有你理解的余地。就是这一段对你来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的放光动地，处处露馅，实无丝头许法可隔碍，就是这一句。是悟啊，是不悟啊？悟了还是没悟啊？懂啊还是不懂啊？对对对对对，好，杨子涵，你就立到这儿啊，千万别走，你就立着吧，你就立着吧。你看看话要对谁说了，要怎么说了？你久立没有隔碍，久立没有隔碍，不久立就有隔碍了。你没事，你在这立着干啥呢？你在这杵着干啥？你没事在这杵着呢，你就一直杵着吧。讨茶喝，讨茶喝，没茶喝有隔碍吗？这个东西是说不完的，你就修吧，你就修吧，修到最后的就是说的是，就死皮赖脸了，就啥都没有了。不是情意识所要说的，不是情意识讲你有隔碍没隔碍就没的，你就修到最后死皮赖脸以后，啥都不那个了，啥啥真呐、妄啊什么的都没了。它是有两个隔碍。杨师兄现在的风格特别像那个现在流行的有一个人叫余秀华，大家去查一查，特好玩。我现在看他的微信，觉得可有意思。杨师兄的微信风格一般是这样的啊，好书生的经啊，经上讲的真书生啊。然后钱伟就问了他一句，问了就是，然后他马上回头怼钱伟，问你个头的问，赶快回去，休息去。很有那种余秀华的风格，你听说过余秀华没有？你查一查。 到了。那就是的，我们这个茶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没手的才能喝，没听说过，你去查一查这个余秀华，可好玩了。袁荣知道，袁荣还是一个新潮人物啊。不查，不查就不查吧，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是赵静是有什么疑的地方吗？赵静是有什么疑的地方吗？隔爱也无隔爱。对呀、啊、隔爱也无隔爱的话，那不久立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久立呢？真的没有吗？一会儿来个公案你又不行了吧？那看公案看不懂不是隔爱吗？他有杨师兄还是有一点蛮寒，还是有一点蛮寒。我看到群里的对话，我没有接他，我没有接他。他没跟我说，反正是他在杨师兄那儿，他做什么东西就没隔爱，他不做的那些东西就是属于是不咋地的，他做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不做的东西都是不咋地的，他赞叹的是他做的，他不做的别人他就是说的是他没做的那些东西他不赞叹，他有个这个，他有个隔爱，有个隔爱，有个高低在，有个隔爱在。啊，冉师兄的那一个人呐、啊，那你上一次就是那个人，他都没有，他不是来修心中心的，他没有修心中心，他怎么能说他是心密弟子呢？心密弟子谁一开口会说回向有问题呢？他就是拿着这个麦，他也不可能这么说，这不会是一个心密弟子，胡说！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修了千座，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一开口上来说，就是说的这个回向不圆，就是说本无可得，还有个成佛救度众生在，说了一个这个，就是说了一个这个，不是修心密的，不是修心密的，怎么能说回向不圆呢？回向圆的正好是你的修行啊，你的修行是需要用回向去圆的呀，怎么能是不圆呢？这批评祖师的回向，还说自己是修心密的，开玩笑。狂的不行，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狂没有关系，我就是说冉师兄啊，你别误会，你别以为就是说禅宗啊跟这个狂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赵州还是平常心是道呢，那个赵州不是跟人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胆大，我比你更胆大，比的是这个吗？你胆大，我比你更胆大。赵州比的是这个，哎，这个，你是你，我是这头驴，我是驴中的粪，我是粪里头的虫，比的是这个，往下比的，不是往上比的。是赵静，就是这个公案，就是说赵静，你就是有一个知解在这立着，有一个知解在这立着，有一个知解，你不肯舍掉它，不肯舍掉这个知解，就是要知道一个什么东西，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要懂一个什么东西，要有一个道理，你要根据这个道理去修行，就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横着，这个东西横着，所以看公案就有点猜的意思了，不是那么猜的，本来你的意思不是错，本来你的意思都不错，但是错就错在你有一个意思，你来找我就错在这儿了，不认识，不认识。认识他不一定，他从他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不一定是狂，只是说他肯定不是修心中心的，他不可能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人不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上来挑回向，说本无所得，说那个，所以说回向是不圆的，没见过，这不可能是，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修心中心的人能说的。有所得有所证，有所得有所证，有所得有所证，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按照圆觉经说的，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和受者相，并没有除尽这个毛病。世间法中有这个毛病，到了出世间法还有这个毛病。有所得有所证，狂是未得未证，是那一种。灵山一会家设亲闻。未审今日一会何人得闻，师曰是举迦摄闻的看，曰那么则迦摄亲闻去也，师曰乱道做什么。灵山一会就是说的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然后释迦牟尼佛说正法眼藏附主于汝，吾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附主于汝，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所以说灵山一会迦摄亲闻，今日一会何人得闻呢？他竖了一个，有一个灵山在，有一个迦摄在。今日一会何人得闻呢？ 有一个灵山会吗？有一个迦摄文吗？所以说试问了，哦，灵山一会迦摄亲闻，迦摄是他只有他亲闻到了佛法的真意呀、啊，只有他亲闻到了佛法的真意呀、啊。也就是说，现在一会什么人能够闻到这个祖师的你这个祖师的真意呢？然后我这个祖师的真意先搁置，先不说今天的且置，你就说说灵山一会迦摄亲闻到佛法的真意，他亲闻到什么了？他亲闻到了什么呀、啊？什么叫做他亲闻呢？他亲闻到什么了？世举迦摄亲闻的看，你说他都听到了什么？只有迦摄听到了，只有迦摄听到了，只有迦摄是真正的听了法的。那你说说迦摄听到了什么法呀？你说说迦摄都听到什么了？哎，这样就是迦摄亲闻了。胡扯，他自己肯他自己找台阶下呢，不敢做是什么意思？你灵山一会迦摄亲闻，迦摄的就是闻到了什么呀？迦摄闻到了什么呀？嗯，哦，就是你啊、哦，那你的意思是迦摄没有闻吗？迦摄没有闻，这不正是迦摄亲闻吗？那么则迦摄亲闻去也，就是这句话说的太早了，说的太早了。师父探他呢，他就说了一句这个，他说了一句这个还是太蛮横了。那么则迦摄亲闻去也，所以说胡扯什么呢？不敢做容易挨打，你们俩说的是什么不知道，或者说他那么则迦摄亲闻去也不是个好话吧，不是个好话，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做不做是什么。师自述真赞曰：真兮辽阔引人涂霜，月耸云空，成坛月月，成坛月月。哎呀，这个诸法的真相啊，是就是说的是豁然在前的啊、豁然现前的，但是它就是广阔，又就是说的是极少人够着吧，所以叫做聊吧。逞人引人涂霜，这个大家从引人这个字儿就应该知道，他应该是说的是庄子的那一个，就是引人的那一个，就是说的引人拿斧子就是劈那个苍蝇的，是那一个公案。他后面的这个霜字啊，他可能是用错了。我前一段查了，我这一段又没有查，应该是有一个字儿是草字头再加一个什么柱多一横，再加一个又，然后左边一个虫子。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字儿，我也敲不出来，应该是这个字儿，就是说他就是说的就是说的引人，就是说的图的是什么？图的是这个他就去批那个银子，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引人涂霜，就是他要知道这个知己吧，也可能是代表着那个霜，一对儿的意思，一对儿的意思就是知己的意思。月耸云空。这个坛城月月，它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景吧，没什么好解释的。严老师说来这里都是坐着喝茶，袁师兄就说不敢坐。袁师兄他不会说的，他不会说就是来着都是坐着喝啊，别立着啊，他是说那个谁的，他是说那个杨子涵的。杨子涵是属于来着都是坐着喝别立着，杨子涵就说你看我我偏偏立着有什么隔碍呢，这是杨子涵的风格。冉师兄说哎呀我可不敢呢，我可不敢坐，他俩风格不一样。不需要你站着，但是需要你的心，你知道你不了道你就用功呗。你站着就表示你不了道了，你就胡用功瞎用功。用功就行了嘛，用功跟站不站着没有关系啊。用功也可以大大方方的站着，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坐着，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这还是用功，用功就是用功。他是为了显摆他在用功，他在为了显摆他用功。这些东西你问我，就是我比你多哪儿了，我比你知道的多哪儿了，我比你知道多哪儿了吗？我还是怎么样啊？你看的，你是两个眼睛看这首诗，我也两个眼睛看一首诗，我看的跟你看的没有不同啊，你为什么拿着这个问我是禅境啊？风来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就是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就是这个禅境。说完了。它有禅景啊，有禅景，我告诉你了，就是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 你要是这个地方再立一个禅井啊，你就是说你就这样的话看禅宗的公案还不适合，你可以看诗，你可以来了解禅宗，但是你要参透公案这是不合适的，这个人没见过，没见过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来体会禅宗，来体会就是说学习一下，如果真的有一个警戒，祖师大德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为什么老说风月啊？他为什么要瞒我们呢？没有必要瞒我们呢，他说的就是最直接的东西，并不隔一个禅井，中间并不隔着一个禅井。上一段我们开始不是说了吗，那个山河大地全真就是你，中间并不隔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要是隔了一个什么东西，你隔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就透不过去了。有的是追求光影，有的是追求概念呗。去找文学家，他可能能给你说上来什么禅情，他还能给你描述。你没有耳朵吗？还让我再说禅情还可以发挥吗？你是聋子啊？你听不到那水声吗？你是瞎子啊？你看不到影吗？你既然不是聋子，你既然不是瞎子，你还问我什么呀？你有什么可问我的呀？应该是他，可能是他应该是韩师兄，可能是没有没修心中心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啊，大家一块探讨禅宗嘛，大家一块探讨禅宗，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实修，他不实修，他也不这个就是说的是不对祖师的不感兴趣，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那么他看看禅师也是好的。也是好的，你多看看也是好的，也是好的。就是不修行，他就是为了找一个警戒，找一个意境。他喜欢看禅师也是好的，你就看着吧。但是你让你从我这个嘴里头再拿出点什么，那没有，对不起，是真没有，真没有。不光没有，我还要反问你，你是聋啊，你是瞎啊？这个东西还用我告诉你吗？你既然不聋，你就听得到，你自己就听得到水声；你既然不瞎，你就自己看得到山影。你问我干什么？我要是说话不合适的话，多有得罪啊！没有丝头许法可做隔碍。哎，行，他问的是师哥遣示这个事儿啊。如果是文学家，可以给他好好的遣示。我恰好对文学一窍不通，他问错人了。禅静难言，波动破琴发声，不对。禅静难言这一句是对的，这是对逍遥子说的啊，这不是对那个西安的那个师兄说的，对逍遥子来说禅静难言是对的，后面那一句不对，波动破琴发声不对，禅宗啊不是波动琴言发声，禅宗是一发声你就死，能把你给震死，让你震的你祖宗八辈都给你震死，是这样的，你是现在没有听到那个音，听到那个音把你祖宗八辈都震死，什么波动破琴呢，你都死了，你哪去闻到什么琴发什么声啊，你了解不了解禅的逍遥子，你修了心中心没有啊？这个不是对西安的那个师兄说的啊，西安的那个师兄可以照看，照看禅师没有关系。涅槃妙心的那段话是让谁听的？他不是让谁听的，那一段话就是说给迦舍的，说给迦舍的，因为他拈了个花，迦舍扑哧笑了，然后他就说了那段话。吾有就是涅槃妙心正法演赠付嘱于汝，就是这一段。没事儿没事儿，蔡师兄你忙吧。正在摆坐中，正在摆坐中。你的摆坐有什么意境吗？有什么意境吗？你的摆坐有什么警戒？有什么警啊？有什么不同之处啊？你现在既然在摆坐，就跟你不打摆坐是不同的。你说说这个不同之处在哪儿啊？其实啊，你不同之处是要有的，但是你一说这个不同之处啊，就把这个不同之处给廉价了，就该挨打了。你再不同，你还是那个你韩师兄的这个你，不管你做了白做没做白做，你还是这个你，你吃饭穿衣睡觉还是这个你。别讨这个东西，别讨这个东西，死心塌地的做迁座，这是最好的。不是给山西师兄听的。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世尊涅槃妙心的那段话是给谁听的呀？这是问号，然后回答就是不是给山西师兄听的，句号。回答完毕。这个回答挺好的，严丝合缝。破琴难发音，不是破琴难发音，你别以为禅宗是一个琴发个音，波动琴发音啊什么的，破琴难发音，波动破琴发音。你说的是波动破琴发音，破琴难发音。 那你就拨动一个好琴就能发音吗？逍遥子，我说的就是这一块，我说的就是这一块。如果是一个好琴发的音，那个就是禅景吗？就是禅景吗？可不是呢。有人问大龙至红禅师，什么是微妙的禅？你这个说的是俗称，什么是微妙的禅？风送水声来禅来诊判，月移山影到窗前，不对，至红禅师答的不对，这句话答的不对。什么是微妙的禅呢？是这样的，你瞎啊，你不瞎你自己不会看到月影吗？你是聋啊，你不聋你自己不会听到水声啊，你是瞎啊，你是聋啊，你不瞎你不聋我也回答完了，你不瞎你不聋你还问我什么呀？韩师兄啊，你就是啊，你也不瞎你也不聋，你缺啥呢？你缺什么呢？发现没有是最好，缺一千座。这属于脑筋急转弯，缺啥呢？缺一千座。以前总是在警戒，发现没有最好。那不对，你这个发现没有最好当然是这样的，没有是最好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是这个理是理，但是你也别卖这个没有是最好，你知道吧，在我们这儿连这个也不许卖啊。以前总在找警戒，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不要卖这个现在，你现在卖这个现在，这个正是你的警戒，连这个也扔开啊。我认为你不瞎你不聋就行了，就这个事儿，不踏实那就老实的打一千座，就是这样。岂止智宏禅师当领三十棒啊，郭红艳更应该领棒啊，不能光他领棒我也领棒。就刘杰不应该领棒。这个就是跟法眼有点关系的，我们看看。大家有修行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打啊，都可以在这儿打。庐山归宗策真法师禅师，潮州魏世子，初名慧超叶法眼，问曰：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师从此误入。这个人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叫慧超，他来拜见法眼，就说：哎呀，就说是我啊，就是说想您现在有空吗？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老师现在有空吗？就是您现在有空吗？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个问题。啥问题啊？如何是佛？什么是佛呀？法眼说：你是慧超，如何是佛？慧超咨询和尚一个问题，慧超请教和尚一个问题，如何是佛？法眼回答：哦，你是慧超，师从此误入。各领三十棒，各领三十棒就是的意思，刘杰的意思是凡是来茶馆的每人三十棒。不欢离国，就前尾不吃棒。西安韩师兄，你看一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你明白不明白？跟你那个有点相近，跟你那个有点相近，还有跟山西的那个袁荣的那个回答也相近。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正法眼藏附主于汝，这个是说给谁听的？然后袁荣就说不是说给你听的。如何是佛？你是慧超，这两个也有风格，也相近。像大珠慧海问马祖，你说的是那个是心是佛和非心非佛吧？既是心是佛，为什么又说非心非佛呢？不是啊，那是大梅禅师啊，大梅禅师，大珠慧海的不知道哪一个。师尊不说不放心，这是什么想法啊？这是什么思维呢？师尊不说不放心，瞎说听不到。会错意，山西这个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是他怎么的个这种想法呢？你想的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这个地方是很简单的，是天经地义的，就该这么说，就该这么说。就像人家叫了你的名字，你哎一声一样，你必须得哎一声，因为人家叫到你了。咋会存在一个不说不放心呢？听不到会错意呢？根本都存不到，根本都不存在。他不一定的，他不一定，他只是聊一聊，他并不是不一定有问题请教，他不一定有问题请教。理解不到他的这种思路。我们接着往下看，你能理解得到赵震？那你要赶快治疗。诸后上堂，诸上座见闻觉知，只可一度。只如会了是见闻觉知，不是见闻觉知， 药会吗？一柱上座说破了也，待汝悟使得，酒力珍重。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这个端茶倒水啊，这个风送声音啊，这个风送雨啊，还有这个月影仪啊，这些都没有离开嘛。这就是见闻觉知，只可一读。见闻觉知都没离开佛法，都没离开佛法。加一个问号就好了。都没有离开，这只是一个方便说，见闻觉知都没有离开佛法，这只是方便说，这只是方便。假如你这个地方真正明了了，这个地方见闻觉知是啊，不是见闻觉知是啊，一个说法是见闻觉知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前念未生，后念未起，那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个是，还有这种说法呢？能说是见闻觉知是吗？恰巧不是见闻觉知，离开了见闻觉知，那个赤裸裸的还一直在的那个才是。所以说见闻觉知是啊，不是见闻觉知是啊，还真有师兄问了，这到底哪个是佛性啊？还真有师兄问。你方便说的时候可以说，哦，这一切是佛性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是跟那些迷人说的，因为他总是向外寻取啊，向外寻取啊，所以告诉他见闻觉知都没有离开啊，见闻觉知当体就是，全体就是。但是你会了之后，你还能这么说吗？这个全体就是吗？是见闻觉知吗？为了是见闻觉知啊，还是不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那你看到东是东，看到西是西，看到太阳是太阳，看到月亮是月亮，它见闻觉知是一直变的，我们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所以说它是见闻觉知吗？那它到底是啊还是不是啊？要不要会啊？要不要会啊？已经给你说破了，已经给你说破了，待汝使悟，待汝悟使得，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一直没有瞒你，一直没有瞒你，一直在跟你说啊，左说右说都没有瞒你，都把底儿都给你了。但是呢，你还是要自己亲证，你还是要自己亲证。左说右说都没有瞒你，历来的这些佛经啊，还有祖师大德这些开示都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法来跟你兜底说这个事儿，他一直都没有瞒你，他一直都没有瞒你，但是还要你自己亲证，你自己肯吃草才行。大家在这站了很久了，珍重吧，这就完了。是这一个，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见闻觉知，就是说的就这见闻觉知这个当体就是佛，就是这个东西只能是方便说，你不可以总拿着它，就是啊到处都啊这个就是佛性啊，那个就是佛性啊，到处去卖到处去说。你这只是方便说，你会了，你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是方便说了，你就应该把它扔开。你能够了解他说的意思，你就应该扔开它，这就叫只可一度，就是只能用一次，不能够用第二次。原来都没有离开过，哎，就这说到这就完了，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了，这就叫只可一度。就是这个是说这个的。是说这个的，不能总卖这个东西，不能总卖哦，这个就是佛性的体现，那个就是佛性的体现，这都是佛性的体现啊！一开口就卖，现在一开口卖这个的非常多，不管是修不修心中心的，反正是开口卖这个的东西很多，到处都是。看看下一个，僧问如何是佛？我向汝道即别有也。你开口干什么呢？前伟，你开口要干什么啊？对对对，金屑虽贵入眼成疑。你开口说话干什么呀？谁让你说话了？有问题问你吗？说的这个脉，这个关窍就在这儿，没有任何人问，你自己没事干，你就在这儿卖。哎呀，我是前伟呀，我确实没骗你们，我确实没偷你的钱。你大家看看，我今天没偷你的钱，大家再仔细看一看，我真的没偷你的钱啊！大家再看看，你看看，我又没偷你的钱，我们什么都没说，你站出来就说这个，你天天在这儿说这个。天天说这个就怪了，如何开口？还说那我怎么说呀？没有事儿就不需要说呀，等到有事儿了再说，也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时候人家有这种问题，你可以这个时候就着这个方便用啊，你可以告诉他呀。所谓的见闻觉知只可一度，那上面禅师的开示不就是这样吗？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识，放光动地处路显现，实无私头，许法可作隔碍。 这就是见闻觉知只可一度，你会了的你就会扔开它，一切都本来没有隔碍，你为什么天天要卖这个东西啊？这两个可以搁一块儿。僧问如何是佛，师曰我相汝道即别有也。什么是佛？我要是告诉你哦，这个是啊那个是啊，那都不是，我要是跟你说一个那都不是了，我相汝道即别有也，就等于是另外还有一个佛了。我向你道那就等于另外还有一个佛，如果跟你说哦是这样是那样，那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别的了。我是对得起你啊，我是对得起你，我才不跟你说，你别以为我跟你说了是对得起你，我跟你说恰巧是害你，我不跟你说那是对得起你。如何是佛？打死都不跟你说，你不跟我说，不跟我说信不信我捅你，捅我我也不跟你说呀。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这样的嘛，你给我一个句转语，你给我一句转语，那不行那不行，不给转语，信不信我拿刀捅你，就那还不给，他就真捅啊。那是有一个公案，这师父可仁慈，捅了他了，受了伤害，说呀你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跟你说你去到别的地方去参谁谁谁去。你看看这师父越不说的那个死活忍了一刀都不说的，这个是最慈悲的，一直在向他说啊，没有瞒他，诸佛诸祖都没有瞒你们，一直都没瞒你们啊。汝将为别有这个说法不是不行，但是这一句更好玩。如何是佛？我要是告诉你啊，那就是别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他是从老师的角度给一个回答，是这么说的。这个更好，比那个汝将为别有更好一些。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哎呀，你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姓朱的那个吧？朱羊还是羊朱那个？挺有意思的，是庄子里的故事吧？羊朱吧，好像叫。杨朱，对，挺有意思的，他说的有一定的哲学道理。实际上佛教呢还不光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我的毛都薅了吧，都给你吧，这两个都有，看根据什么时候。佛法是活泼的，但是在他们那些哲学家的嘴里面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呢，那两个是对立的，就是所以争得厉害，一个说奉献，还有一个说我坚持不奉献，我这个不奉献才是奉献，我们就是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人都不奉献，就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把天下成为这样的一个天下，这样才行。我今天拔了一毛，明天拔两毛，三天后天拔一那个胳膊，再后天我人命都给你了，所以我干脆一毛都不给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拔一毛，他是看不上那种的奉献的，奉献的是看不上他，你看看你，让你奉献个一毛你都不奉献，他两个是对立关系。佛法的是活泼的，看什么时候用。但是这个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的这种的是比较就是说的是我就是就修行人他理解起来觉得更有意思。对对对，打了钱师兄的一直后的话再说。说过了，说的什么呀？善财就是这样，都不回答他，都说你找谁谁谁，你找谁谁是开始，后来还是他都找了，人家也都说了，什么样的都有。问国王请命，大起法宴，不落见闻，请师速到。师曰闲言语，曰失意如何？师曰又乱说。国王有命啊，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支持这个你这个大开这个法席啊，就是说的来弘法呀。哎呀，这个事儿啊，因缘聚会啊，实属难得呀，实在是难值难遇啊，多少多生多世的福报福德因缘才修得在此，就是在能法会中就是说的相聚啊，这个大家要珍惜这个法会啊，珍惜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里面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但是呢一是一有说一有闻那就不是了，所以说如何告诉我们佛法的真意又不落这个见闻呢？如何是这样呢？那这个人家国王是这个请命大开法席的，你问这个东西我答这个东西，这个都不相干，闲言语，这跟法不相干，闲言语。失意如何？又乱说，人家开法席就是让你问法的，你问的这个不是法，乱说。 不若见闻请知道，乱说闲言语。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又乱说。国王请命大起法宴，不若见闻请师速道。不若见闻请师速道，哎，就是说的是你以为你说的是法，你说的正好不是法，你说的不是法，不用回答，不用回答。诗意如何？你看你又乱说，你说的还是不是法，怎么样都不是法，没有一个是法的，这已经把法和盘托出了。你不是要文法吗？这个不是法，那个不是法，全体都不是法，哎，这都把法和盘托出给你了，这是另外一种，跟上面那个相反的，打死都不说。现在是你问啊，你问我可以说啊，我告诉你这个不对，你说那个我还不对，这不是法，这不是佛法，那不是佛法，那不是法，全部都说了，反正你怎么说这都不是佛法，你要问一句是佛法的呀，怎么都不是佛法，哎，用这种方式又和盘托出佛法。这就是说的是国王请命大开这个禅师大开法席，就这样说法的，挺有意思的。掩口，人家开法席呢，你掩口行吗？哪有个方所可去，油嘴滑舌。前尾的意思是说不要去那个油嘴滑舌的地方。这个就是世则名为报佛恩，这个其声甚大。王乐行啊，你别学人家说话，你别学人家说话，不可学人家说话，你还是你反正我说的也不你也不一定对你有参考意义啊，不一定对你有参考意义，我说仅供你参考。凡有言说皆无实意，这个经上就可以用这句话，但是这句话也有问题啊，这句话凡有言说皆无实意，这句话有实意还是没有实意？这句话如果有实意就不符合凡有言说皆无实意了。这句话要是没有实意，没有实意，那就说明凡有言说皆有实意咯。知道的在这个地方就会耳一笑，不知道的你要是把凡有言说皆无实意这个东西啊，要是直成真呐，你可要仔细喽，你可要仔细喽。油嘴滑舌不是禅，油嘴滑舌不是禅。你要是这个油啊，你应该用在行事上，应该用在江湖上，你遇到什么事儿都这么油，啥事儿都是没事儿，什么事儿来找到你了，你呲溜一油从那事儿里都滑出来了，啥事儿都不沾染你，那个才是油，不能学这个油嘴滑舌。这个经文里面说了，就是说的是咱们都是学习佛经的，经文里面说了，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将此身心奉尘刹，这个就不问了，怎么样是报佛恩呢？怎么样是报佛恩呢？是就是说的是啊，就是有这个恩德了，你就是佛的恩德给你了，然后你也受了佛的恩德了，受了义了，那受了义应该怎么报啊？怎么报啊？是则将汝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是回答，你若是则报佛恩，哎，这个就是挺好玩的。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你要是，前尾是前尾，前尾就是前尾，这就是报佛恩，这就是报佛恩了。前尾就是前尾啊，这就是报佛恩。这又哪来的这个？哎，我那个没有啊，哦，没有贴出来哈。对对对，啊，没有贴出来。哎，我以为贴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个，成效有言，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尘刹我就不问了，将此身心奉尘刹，好好修行啊，好好修行啊，把这些东西都不在意，就是说的是全部的，就是说的是身心呐、啊，都这个奉献出来，全部的身心，而且呢还是深深的奉献出来，这个肯定没得说，那学佛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嘛。那么怎么样是报佛恩呢？怎么样是报佛恩呢？你要是就是报佛恩，你是前尾吗？你对于你是前尾这个事没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就是报佛恩了。是则名为报，实际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就是报佛恩了。对对对对对对，如何是报佛恩呢？是则名为报佛恩吗？那不是回答了吗？是则名为报佛恩吗？对，是报，是则名为，以圆融的为准，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个有点意思，是啊还是不是啊？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提，有看不懂的你们可以问呐、啊，有看不懂的可以问。同安少显禅师，同州同安院少显禅师， 云盖山，吉瓦造殿。有官人问，进士既是云盖，何用吉瓦？僧吾对师代曰，罕遇其人。罕遇其人，这个就是这个公案是问得好，问得好玩，问得好玩。就是他呀，他驻扎在这个山，这个山名字叫做云盖山。这个云盖山上要造殿，要造这个大殿呢，就需要就是说大家捐这个瓦吧，捐一片瓦，士则名为。老师说吧，老师上来。
我说古人的语言习惯呢，士就有这个，这就在古人都就用士这个字儿。这语言习惯古人的。
汝若是则报佛恩。那你要就是你肯不肯这个呀，这样说也行啊。周鹏，你的意思是还是是和非的是。是本身的这个名字就是是本身这个词儿。就是说即此就是，即此便是，就是是这，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这叫什么语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代词，就是这那的这个这。这是老师解释的，是则名为报佛恩，这是老师解释的这一个。如若是则报佛恩，就是你可以肯啊，你可以肯啊，就可以用这个。你若肯，这个地方是可以的。周鹏问老师，老师没开麦吧？老师没开麦，或者是没回答。
不是这个如是造佛哪呀？
老师啊，他这个是公案里的，咱们刚才说的士则名为报佛恩是咱们单独拿出来的这一句话，那是公案里的，我把这个公案再贴上来。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对对对对，
看到了。我好吧，这也行啊，这咋不行啊，可以。
老师是解释这个士是这个，就是说的在古语里面这个士则名为报佛恩。
对对对，士则名为将士身心奉陈刹这个事儿就叫做报佛恩，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如若是的话，我问这个意思呢，就可以这样。你如果能是将士身心奉陈刹，那不就报佛恩了？这也可以这么，这不也对吗？阿弥陀佛。
老师的意思是说的，你要是这样，这也可以的。你解释成是也行，或者是你要是这样，这也可以。古语的是啊，有表判断的时候啊，这个是和即是一个意思。你想想我们经常说的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有的。还有一个古语的是，它有的时候是口头语，有的时候是书面语。口头语里面这个是，有的时候古语里面就是那个禅师说话就有说过不是，也是有的。他不是都会说非，他有的时候他也说不是的，他有表判断的，有表判断的意思。有表可能是书面语里面的这个士则名为报佛恩，这个地方用的是这啊，是这的意思，是双关，我觉得是，对对对，是双关，疼，对对对。关于这个双关语的这个，我们这个也是这样的，就是云盖山这个地方上要造大殿，这个大殿没有瓦。云盖山上要造大殿，这个大殿上没有瓦，那云不是人家有官人说了，那不是云盖着吗？云有云盖着，你还需要瓦盖干什么呀？既然是云盖，还需要瓦盖干什么呀？僧人一听就愣在这儿了，哎呀，不知道该怎么答了。是回答了，他这个回答倒不是一个一定的答语，他就是很自然的就说出来，哎呀，就这种问问的好，问家好，罕遇其人，罕遇其人。既是云盖，何用其瓦？就是既是这个就是东司为什么又向西去啊？有点这个味道啊。既是本
东司啊，就是厕所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老师有解释了。
什么叫东司啊？东司就是厕所啊，现在不叫东司了，他就是盖在西边也叫东司。他把他厕所盖西边了，那就那个那也叫东司。
我们老家现在还有东四胡同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多少人向西边逃，又向东边逃了。江河大地是善知识，我为什么还开茶馆？我不是开茶馆的呀，我是自喝自饮的呀，是你自己愿意来的，自己喝茶了。 多少人向这多少人向西边逃，就是说东斯往西边走，还有一个往东边逃，就是往这个字义上去了，懵了。嗯，东斯在西边，嗯，东斯在西边，多少人向东边逃？爱喝茶。那我还要问你呢，我还要问你呢，就是说的是你，我已经回答了我就是说的开茶馆的这个问题，我还问你呢，山河大地是善知识，你在山河大地这学到什么了？你刚才说话油嘴滑舌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冉师兄啊，你这些小事啊不要在意它，说过了就说过了，没事儿没事儿，别在这上在意。就是这么说吧，生死事儿大，哪有空管你油嘴滑舌不油嘴滑舌呀？生死事儿大啊，生死事儿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没有什么。那个赵师兄是让你警惕，别像那个人似的。哎呀，那开口都是什么话呀？那是，嗯。山河大地是善知识，他从善知识这儿学到什么了？给我们分享分享。山河大地是善知识，你啥也没学到。我也是一样，我也没有对外开茶馆，我自己自喝。行了，咱俩半斤八两。冒死，你说的是，河南现在还有这种的，山河大地白善了。茶馆也是白开的，街土广长舌，我们茶馆是喝茶的，不是广长舌的。你那舌头伸回去吧，你舌头太长了不行，耽误喝茶。庐山西贤慧圆禅师不是这个味儿的，不是这个味儿的。韩师兄，你可以去学习讲经的那一块的，可多可多，去那儿去。茶馆的这种一广长舌喝不了茶了。庐山西贤慧圆禅师上堂出的僧堂门，见得五老峰，一生参学事毕，何用更到这里来？虽然如此，也劳上座一转了也。他上堂大家聚在一块学习呢，那古人学习哪那么容易啊，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过来了，然后这个上堂可有机会听到大善知识说话了。大善知识说话多不容易啊，多不容易啊。结果大善知识说啥呢？哎，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说的，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不是大家聚在这个屋子里吗？咱现在要是一出门一开门啊，就会看到五老峰了，一开门就看到五老峰了。行了，大事已毕，你还到这儿来干啥呀？你还到这儿来干啥呀？一开门就见到五老峰了，你还学啥？你就说还有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事儿啊？你一开门不就是五老峰吗？你还有啥问题啊？还有啥问题啊？赵静。你跑到这儿来干啥呀？虽然这样的话，就是说的也劳烦你到这儿来转了一转啊。虽然是这样，也劳烦你来转了一转呢、啊。那可不是，人家又听了这一段东西，可不是来这儿转了一段吗？今日当亲见吴老峰也，今日亲见吴老峰也。啊，这个杨子涵很有江湖啊。出的僧堂门，见的吴老僧，一生参学事毕。那个谁，那个赵静，你这儿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要参的呀？你还想参个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一开门你就看见了，你还要参啥？虽然是这样，那也得来这儿来转转，怎么个转法？你继续看，看看有什么不懂的，你自己再检讨检讨。反正你在千座内呢，也别轻易的放过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此土不欠少。什么是祖师西来？这个土也没少过什么呀？答完了，这个土也没少过什么呀？这人风格如此，看样子是风格如此。观音从显禅师，洪州观音院从显禅师，泉州人也。上堂重疾，良久曰：“文殊深赞居士，未审居士受赞也无。若受赞，何处有居士耶？若不受赞，文殊不可虚发言也。大众作莫生会，若会真个那僧。”这里说的是维摩诘居士深赞的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大家左答一个，右答一个，左答一个，右答一个，就是文殊肯维摩诘的，就是那一段是最肯的。然后呢，就问呢，维摩诘吧，人家都说了什么是不二法门，你也说说吧。维摩诘就不给他台阶下，一声不吭。然后文殊自己会找台阶，哎呀，维摩诘啊。 就是你是真不二法门也。维摩诘这不说话，这是真不二法门也。文殊自己会找台阶下啊。所以说文殊深赞维摩诘啊，维摩诘受他的赞吗？维摩诘受他的赞吗？维摩诘要受他的赞的话，那个维摩诘就是还是那个真不二法门的吗？如果维摩诘不受他的赞，不受他的赞，那难道是文殊说错了？这个文殊见维摩诘这个事儿，这个公案，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是他赞的，他要是夸奖对了，他要是夸奖对了，那就是那维摩诘这儿还有一个对在啊，还有一个对在啊，那还哪是不二啊？如果他夸奖的不对，难道是文殊错了吗？文殊也不可能说错，人家是文殊法身大师来着，怎么可能说错呢？七佛之师来着，怎么可能说错呢？所以说文殊赞居士这个地方上，大家怎么整吧，这个东西怎么整吧，到底是他赞的对啊还是赞的不对啊。所以说大家要赞人的时候可得小心呐、啊、你赞不好人呐、啊、你在这就留了一个公案去了，有你诽谤的在，你可别天天在那夸受益了，感恩，不是你随便能夸得了的，夸钱你也得琢磨。打字刚刚打错了一个字，没看出来呀、啊。没看出来你哪儿打错了。有一个僧人就问了，僧问居士默然，文殊深赞，此意如何？师曰，你问我答。曰，呼吁那么人出头来又做么声？师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说你呢子涵，没说他呀。就是文殊赞他是赞的对呀还是赞的不对呀？文殊是赞他对呀还是赞的不对呀？有个僧人说了，那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一声不吭，反倒文殊倒是大大的夸奖他一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人家不是都说了这个是不二，那个是不二吗？都说了那么多，文殊也没夸，就这个维摩诘居士都没回答，文殊反倒大大的夸了，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有任何问题我都答了呀。还有什么意啊？你有任何问题我都答了，还要再找什么意啊？你问我答。然后说那不是的，你说的这些就忽悠这个，他没有一个居士默然，也没有一个忽悠一个人出头来又做某人，忽悠一个人他掀翻了维摩诘，又盖却了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这样的人出来了，这样个出人来了，我看看你怎么办呢？行到水云处，坐看云起时，怎么办呢？一块儿吃茶去。这个人呢是观音院的，乃曰：卢行者当时大雨岭头，为名上作言，莫思善，莫思恶，还我名上作本来面目来。观音今日不那么到，他是在观音院的嘛，简称观音，观音从显禅师，简称观音嘛。观音今日不那么到，还我名上作来那么到，是曹溪子孙也无？若是曹溪子孙，又争除却四字，若不是，又过在什么处？是出来商量看。良久曰：此一众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兴国八年九月中，师为禅那元长史曰：老僧三两日间归乡去。元曰：和尚年尊何更思乡？师曰：归乡图得好言迟，言不测其言，翌日师不及作王。元建塔于西山。给大家说的就是六祖慧能啊，当时的时候啊，在大雨岭的时候跟那个慧明上座说了，就是说的是你不是想学道吗？不要思善，不要思恶，这个时候你把那个名上座本来面目你给我拿出来。观音今天就不这么道，还我名上座来。观音今天就不这么说了，所以说呢，还我名上座来，就这些话是曹溪子孙呢，还是不这么说是曹溪子孙呢？如果还我名上座来这种呢是曹溪子孙的话，又争除却四字儿，又争除却四字儿。如果是曹溪子孙的话，那这个他是这个他就是说的是，如果是曹溪子孙的话，那么他又有一个曹溪子孙可当吗？ 就是我今天不这么说，你看看那六祖慧能他说的是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个是曹溪子孙吗？是曹溪子孙吗？如果还我名上座来就是这么说的话，就是是曹溪子孙的话，是曹溪子孙的话，还有个曹溪子孙在吗？如果不是，那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到底说是名，就是怎么样算是曹溪子孙，怎么样算是曹溪子孙？就是你说还我名上座来，这个是曹溪子孙，还是不这么说是曹溪子孙？不对不对，他应该是这个。对，不利索倒是恰好，不一定那个有个灵力呀、啊，不一定有个灵力呀、啊，不利索正好，没事儿的。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它少了一个间隔号。六祖慧能说：“莫思善，莫思恶，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我就不这么说，我就说你把名上座还给我，我就这么说。这么说，是曹溪子孙不是啊？是曹溪子孙不是啊？如果是曹溪子孙的话，那就我就少了本来面目四个字啊。如果这么说不是不对的话，我又错在哪儿了？就是说，人家六祖慧能说的是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我就不是这么说，我觉得这样不对，我就说应该还我名上座来，把名上座还给我来。这两个哪个对呀？这两个哪个对呀？就是说这个呢，曹溪子孙就是佛弟子啊，佛子，就是六祖慧能的儿孙嘛。六祖慧能不就是在曹溪吗？曹溪一滴水嘛，南华寺那个地方就有个曹溪嘛，对吧？所以曹溪就是指的是，就是说六祖慧能这一支，六祖慧能这一支就是正法演藏这一支，因为它是有一波一直传在这儿的。四字就是本来面目嘛，四字就是说有本来面目的这次对呀、啊，还是没有本来面目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四个字说的就是本来面目嘛。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我认为这个不对，我要我就说还我名上座来，我就没有那个本来面目了。那到底是加这个本来面目好啊，还是不加本来面目好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大家都没有说话，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哎呀，你们真是行脚人啊，真是这是真行脚人啊，真行脚人啊，都不说话了，真行脚人，没得商量了。好好好，你们都是不错的人，就下座了。你现在也算曹溪子孙。你继承了，你就是说的是人家是就是这么说吧，你比如说你是谁家的孩子，他得是他亲生的呀，他亲生的，你是他生的，你怎么证明啊？你证明给我看，你从曹溪这儿得到什么了？你算是他的法孙啊，你得继承他那个宗旨啊，你才叫子孙啊。你继承了什么呀？你刚打两座你就以为你是曹溪子孙了，早着呢，你打这两座算什么呀？他会给你整一句唐诗来，他还是有这个意境在，这个逍遥子还是有意境在，没有死绝喽。你这个摆座过后你怎么不加座呢？和撑死他。真正的曹溪子孙是不会卖的，不会说哎呀我是曹溪子孙，不会这么卖的。后来他要走了，他就说了哎呀我过两日要回老家了。然后他那个护法就说了，您年纪这么大了，你咋可能是还要想着回家呢，还思乡啊，还想着回家啊，都不可能，就出来很长时间了呀。他说哦，回家有盐吃啊，回家的盐好吃。然后他不明白，这个护法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第二天他就无疾而终啊，无疾而终，然后就建塔了，过170了。加座，今天干啥呢？加座，你就必须得加座，可不是那个意境，必须把你的琴摔了，把你的诗砸喽，佳作，把逍遥子踩到底下剁得粉碎，不许你开口，就是你说话可以说话，但是你每一次说话我会告诉你，你开口开的不对。能喝祖师洗脚水。他不是的，逍遥子是另外一种的，他有点逍遥子，他有点剁逍遥，他是那一种的，他教下的这一块的，他不是研究的多深厚，学的多深厚，也不是。他喜欢一种意境，好像是，对，我们都说不过前辈，没师名，反正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姓李的，李雪萍家的师兄弟，他以前报过名字， 洪州岩羊，他经常上来，以前报过名字，是修心中心的，他不会改名，就这样了。坎儿就是在那儿，我跟你说啊，能出三界啊，你信不信啊？我信，我信，就这个信，就是了，就这个信就是了。你还在捞摸个什么呀？李雪国啊，名字你都记着呢，你还在捞摸个什么呀？这个人也是会顺水推舟的，也是有点顺水推舟手段的。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修心问题啊，还有没有修心问题，还有没有上面的哪个不懂的，咱们在这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说的这个你不一定能听懂，你就问呐、啊、没关系啊。我们有的时候答的粗鲁，那说明我们没有修养，你多包涵就是了，没关系。最近修行上有什么问题没有？打坐上有什么问题？他的意思是要出三界，要出三界就要出三界就出开这个心。今天的这个不适合，他没有问题。再拿个东西问问他，一绕他就有问题了。你得拿一个复杂点的公案，一绕他就把他绕进去了。李飞，你有心还是没心呢？心不在有无，那在什么上啊？心在什么上你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的没有这个心，我跟你说啥三界不三界的，我跟你说这干啥呢？说啥三界啊？说啥出三界啊？说三界，说出三界各领30磅，做不到两个小时要熬过去吗？还是顺其自然慢慢增加？不是要熬过去，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的办法就是结着手印，念着咒语，把注意力放在咒语上，就这样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它不是熬过去的，不是空熬时间能够熬过去的。你就只管念咒，把这个手机定成一个飞行模式，定好闹钟，你只管念咒，闹钟响了下座就行了。你只要不熬腿子啊，这个时间不是熬过去的，时间就是念咒，念着念着就念过去了，它不是熬过去的。你别练腿子，别练腿子，谁都能做两个小时，我们是茶馆喝茶，一会儿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两个小时怎么不容易啊？坐个火车啥的都两个小时吧，往那儿一坐，你平时开个会坐个火车看个电影都行，打坐也可以的，不存在熬，它是念咒念过去的。你没念咒你就回到咒上就行了，你不要考虑别的，我们不要你别的什么妄想多少定不定啊，不考虑这些，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必要有一个顺其自然慢慢增加，没必要。你就是肯不肯，你肯你马上就能做，不肯的话你就先修六字明啊，也没说就是肯了就是英雄什么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你不肯做你可惜了。杨子涵要是不看看那个余秀华特可惜，他去看看查查什么叫余秀华，特好玩。余秀华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啊，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没事没事，诗人，对对对。每天他在那儿就是赞叹那个佛经，用的可是佛经的语言，但是别人不能问他，别人一问他滚一边去，马上就回到了那种的，跟余秀华那种一会儿上诗一会儿骂人一样一样的。不是，不一定是坏事，就好玩，是一种现象。而且他看完了经，他多难听的话他也骂得出来啊！那经上说的什么大慈大悲什么的，一会儿没了，忘了，啊、可有意思。大家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那个打坐的那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坐不到两个小时再熬过去的这个，没骂人没骂人，坐40分钟就会急躁。啊，做急躁这个事儿啊，你定好时间了你就别急躁了，定好时间你就这样，你急躁不急躁都没关系，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就行了。你就是六字明你做可能是修一个小时，你做40分钟急躁，你做两个小时的时候，你做一个小时40分钟你还急躁，你做4个小时的时候，你做3个小时40分钟你还急躁，正常的很，你只管它就行了。怎么能是曹溪？他这个不像是问题吧？他这个不像是问题。他说怎么能是？怎么样才算是曹溪子孙？那就是你要说说曹溪是什么呀？曹溪说了什么呀？你领会到曹溪，曹溪有什么意啊？这个地方啊，这样再说怎么叫是曹溪子孙呢？就像是怎么是佛弟子一样啊？就是问的曹溪水，曹溪水是啥样的？你说说嘛。 你既然喝过，对对对，
嗯，
曹溪水是什么样的呀？你们太想当曹溪子孙了，这一波人都不是曹溪子孙。曹溪说了，如果人家问起你来，你就说你未曾到过潮汕，未曾见过曹溪来，未曾见过曹溪，未曾到过曹溪来，不曾有过曹溪。你们咋都没人这么说呢？偏偏都要往曹溪上去弄弄弄，都曹溪就这样被你们卖坏了。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本土还欠少吗？本土也有啊，本土一直有啊。这种的不屑子孙，刘杰属于不屑子孙，这属于曹溪子孙。所以这个事儿啊，是人人有份的。他亘古亘今一直在你的眉头上放光呢，你老是到别人那儿找，那就是刚才逍遥子说的，越找越远，越找越远。好儿终不使爷牵，他要理解才行啊，要理解才行啊，要理解了，他越理解他就越不会。这个地方没什么讲的。鸿雁老师给的就是曹溪水，这都更不那个了。鸿雁已经飞过去了，鸿雁是鸟，现在鸿雁在哪儿啊？我没什么东西给你，你可别冤枉我，我没什么东西给你。哎呀，如果真要有什么东西给你，全当喝茶了，往肚子里头一装就忘了，就该干啥干啥去吧啊。你我可是没有曹溪水给你，你可害死了。最近看了些被冤枉的普通人的新闻案件，看的数量多了有点害怕，包括孟参老和尚的遭遇，不会遇到这种事吧？我觉得杨广文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跟他已经很久没有问答了。你这个是不是问齐老师的呀？对，问号。他问谁的呀？他说的这个老师他是问谁的？不知道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种的。你如果还有这个精啊，还有这个布啊，你应该检讨自己的修行肯定是有问题。修行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也不应该有精有布，知道吧？就是没有担心没有害怕这一种的，就没有担心没有害怕的不一定等于正道，正道之前就应该没有担心没有害怕。你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还在担心，为什么还在害怕。你不是学了很多的理论吗？你那个担心害怕用在这儿，用用试试。我们修行人遇到这些事儿也正常啊，我们修行人也是个人啊，是人遇到的事儿我们都会遇到的，怎么可能你通过修行就不遇到了？那多奇怪的事儿，咋可能啊？它有因果呀。你在什么，你看了很多的佛经理论啊，你看到了有这一类的佛经理论吗？你修行了你就没有了？有这么美事吗？修行是用来干这个的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你应该检讨的就是你学的那些理论啊，那些知识啊，还有你自己的有所得啊，你自己的就是说学了心中心的这些收获为什么用在这儿不管用。在这个地方上你还有担心和害怕，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其实没有关系，为什么是想到有事儿都害怕，就是这个问题。有事儿是肯定有事儿的，我们肯定有事儿的，不管是谁都有事儿。那二祖还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呢。问题是有了事儿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个事儿的话还是应该检讨，如果是真是个修行人就应该检讨。你学了那么多，你修行打坐那么多，为什么还有担心害怕？如果是还有的话，说明你那些修行所得那些体悟都不对，你应该扔开那些体悟，应该扔开那些体悟。王云是问了一个什么呀？咱们不应该是大禹子孙吗？是大禹子孙，是大禹子孙。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你应该多看一下元婴老人的开示，你应该多看一下元婴。咱们是大禹子孙代表不代表咱们是佛弟子啊？曹溪子孙一个意思，代表着咱们是佛弟子一个意思，咱们是大禹子孙也代表着是佛弟子，这几个是同等号的。你应该多看看元婴老人的书，你看元婴老人的书太少了。有害怕有担心这个地方上的话，那修行就可以解决你的害怕担心啊，它可以解决啊。袁荣说的思想不是修行人的思想，是你那个角度。我现在就是说的，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你有害怕有担心，你修行起码应该解决这个害怕担心呢。那么你那些理论，你那些所得，如果对于这个害怕担心没有用，你应该赶快把那个理论和所得扔掉。你有这个害怕担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以后你再有什么所得了，你就拿你那个所得去验一验，看这个害怕担心还有没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心结，你就拿着去验一验。这样我觉得可以，就是修行它有一些验证的方式的。 你可以拿着，你有什么担心的地方，有什么害怕的地方，你也有收获了，也有体悟了，你拿这个去验证验证，你这个根本的担心和害怕没有什么动摇的话，那么你这些体悟什么的，你应该扔掉它。也就是说，你应该更加深入的一门行起谢绝的去修行，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去修行。还有一个就是那些事儿，就是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你还有一个就是梦参老和尚，他有什么遭遇啊？他没有什么遭遇啊，他没什么遭遇啊。马祖不是说了吗？日面佛、月面佛，那是他的日面佛，那是他的月面佛，那都是他的佛呀。他咋会成了一个遭遇呢？不是他的遭遇，那都是佛，他躲不开那个佛，咋样都是佛，他没躲开那个佛，并不是一个遭遇啊。咋会是遇到这种事儿啊？什么什么的，你遇到这种事儿就是遇到佛了，真的能不害怕吗？这个地方啊，如果身正一个，确实压根就没有一个，你压根是梦幻泡影就好解决了，压根就是梦幻泡影，这些事儿都好解决。所以说元音老人说要在事儿上历练，要在事儿上历练，就是这个，你在事儿上去历练，你碰到了这种事儿，不是赵州说了吗，大难来时恰好，你碰到了这种事儿，你就去历练，你深深的跟他在这滚，你接受了他，你接受了他，看他能怎么样，其实他后面还真的会有转机。你越害怕他，越躲他，这个事儿还偏偏的就找你，躲不过去，躲不过去，你迎头痛击去找他了，他偏偏也就没事了。本来没有一个你，没什么好和坏，你在这分别这个，你这个地方上还是要就是说修行这个事儿，再更深，往灵魂深处再进行一下，还要继续往灵魂深处再深入一下，往灵魂深处再深入一下。他想自杀不是觉得苦的受不了，他觉得没有意义了，这都在监狱里面关着了，我都不了解这个，我对他不了解，监狱里面关着了，没法度众生了，这一类的吧，不是说的是苦啊什么受不了啊之类的，不至于，一般的他哪有空顾自己的苦不苦啊，没空，是没啥苦不苦，在监狱里有另外一个好处啊，你啥都不干，有人给你送饭吃，我们天天在这干干干，还不一定能是每顿饭有着落呢。袁师兄你上来说吧，我先下了，
时间也到了，如果师兄们没有啥问题，咱今天茶就可以先喝到这儿了。那师兄们还有，我们再等个几秒钟，看还有啥问题没有。
不是说监狱好，是哪儿都有哪儿的好啊，哪个不好啊，哪有哪个肉不是好肉，知道这个公案不知道，哪块肉不是好肉啊，你在这挑肥挑细，挑肥挑瘦的，哪块肉不是好肉。
杨子涵就是总在这个好呀坏呀好呀不好呀这里边，你就一直在这里徘徊到现在。
自我的东西没去掉，他的习气问题，他自我的东西，他也应该多念叨念叨，他不是个东西，多念叨念叨就好了，没啥好坏。那个善财童子值得赞叹，那个问问题的那个前辈，你说你也值得赞叹，你这么一说他就不会找你事儿了。你越说滚回家吃饭，他越找你的事儿，他越捣蛋，他越给你捣蛋。都好都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我们下周四继续。